最近，王立军、薄熙来内讧事件引爆中共崩裂，令越来越多的民众觉醒，纷纷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组织。至今，海内外三退人数已经突破1亿1000多万。多位大陆知名人士指出，退党是民心所向，也是中国的希望。
王立军案爆发后，海外退党服务中心资料显示，越来越多的民众退党，包括有派出所所长也声明退出中共。河北资深媒体人朱欣欣认为，这对中共官员是一个警醒。
王立军事件一方面暴露了中共他的内部因为利益分赃不均他们这不可能是真正的能够团结一致的，也暴露出什么呢？凡是给中共卖命的、浪里走狗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所以说，奉劝那些想借着中共谋些私利的人，他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早日的能够归向我们自由民主事业。
上海维权律师张恩崇表示，中共至今封锁退党讯息，证明中共已经不得人心。
这政党他始终在封锁这个消息，他越封锁人家越狠，他为什么不去辟谣？他为什么始终对这个事情不表态呢？你不表态就证明你是反常的，你实行这种制度已经不得人心了。
多位维权人士认为，三退大潮代表人心向善，无法阻挡。
退出中国共产党这种收养这种态度，很多人心里面他乐意接受的并且在心中成长的。
如果说勇敢的去退出，跟他决裂，不愿与他为伍，那么我们这个社会会走到哪里？那么恰巧我们看到这1亿1100万，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中华民族的希望。
新唐人记者梁真、陈一莲在香港报道。
被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国际顶级医学专家卡普兰日前表示，王立军所主持的器官移植研究与日本战犯和德国纳粹所做的人体实验一样，是性质最严重的反人类医学暴行，那种研究其实就是杀人，国际社会应站出来抵制器官活摘暴行。
卡普兰教授在美国费城医学院发表学术演讲期间接受了本台专访，他表示，身为警察的前重庆副市长王立军主持器官移植研究的报道让他想起了二战期间的日本战犯和德国纳粹。
I haven't read anything like that since looking at Japanese war crime experiments in the 1940s or German war crime experiments in the 1940s. Experiment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to get living people maximally to give organs, to use Falun Gong or anyone else in such, and I'll use the term in quotation marks, studies, because I think it's more torture.Is just clearly unethical. There's nothing much really to say about it. It's kind of medical barbarity at its worst.
卡普兰还表示，警察的工作是执法，不是科研。警察参与器官移植研究，不过是为了从活人或死囚身上盗取器官。
It is ridiculous. I mean, they're not a group that does that. It's like saying the police department will now do experiments. They're not doing that. So, in terms of saying, you know, we've done research that has led to thousands of experiments, I think it's likely that we could fairly re-describe this as we've killed a lot of people and managed to get their organs so the transplants can proceed.
卡普兰教授主持的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临床研究从今年1月开始抵制一切来自中国的与器官移植相关的学术论文。临床研究发表编辑部社论表示，在中国使用被杀囚犯器官的现象非常普遍，我们强烈谴责这种行径。从即日开始，我们不再发表任何来自中国的与人体器官移植相关的文章，除非作者能够证明器官是来自于自愿捐献。新唐人记者曾征，美国费城报道。
两会期间，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语出惊人地说，死囚器官是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卡普兰惊讶地说，这等于是间接承认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存在。这位被誉为科技界前十大影响力的国际知名专家认为，应该立即制止当局的杀人行为。
3月13日，卡普兰教授在美国费城医学院发表学术演讲时表示，黄杰夫的说辞令人震惊。
I found it startling because no one has actually said anything from that official source that high up about the use of prisoners.
卡普兰还说，黄杰夫承认使用死刑犯的器官，等于间接承认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存在。
Look, I think you can make the connections, if they're using prisoners, and they need prisoners who are relatively healthy, and they need prisoners who are relatively younger, it doesn't take a great stretch of the imagination to assume that some Falun Gong are going to be among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killing for parts. It just follows because.Remember, you can't take very old people as sources of organs. You can't take people who are very sick. Well, the Falun Gong in part are they're younger and they're, by lifestyle, somewhat healthier. I would be astounded if they weren't using some of those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organs.
卡普兰教授所主持的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临床研究》从今年一月起开始抵制一切来自中国的与器官移植相关的学术论文。
Well,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not just to condemn the practice of killing prisoners to get parts, but to take a stance that says we don't find anything associated with this practice acceptable in terms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the major way in which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can indicate disapproval is to say we're not going to publish anything having to do with transplantation.If there'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it's connected to killing prisoners as the source of organs, I think that position will work very well to send an international message.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of the medical and science journals. And I think if others will join this boycott, it will be very effective in terms of trying to push hard to end the practice.
卡普兰教授主持编辑或撰写了30多本书籍，500多份学术论文。2001年他被今日美国评为美国年度风云人物，也曾被国家杂志评为美国生物技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新唐人记者曾征，美国费城报道。
3月7号在中共两会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说，死囚是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在两会期间重提这一话题，海外媒体解读可能是官方提前消毒，以免王立军可能泄露受迫害法轮功学员也是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之一。
媒体评论员蓝树表示，中共以往在死囚器官供应源上一直态度反复，这次卫生部官员在两会期间承认和王立军事件不无关系。
在这个时候出来说很可能跟这个王立军事件有关系。这避重就轻嘛，与其是让这个国际媒体去关注王立军是否带出了这个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些资料，而不如就说哎这个是从死囚犯身上摘取的器官。
前不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关于王立军涉嫌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指出王立军在2003年5月至2008年6月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主持的研究中心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课题组仅成立两年多，现场已完成几千起的器官移植。而根据大赦国际的记录，在2000年和2005年之间，中国大陆死刑犯的处决数量平均每年是1616人。这个研究中心的数千个器官供体来源非常可疑。
王立军他是不是掌握了一些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些资料，这些资料是不是交到了美国领事馆，或者是通过其他渠道送到了海外，这也是这一次王立军事件以后各方关注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博士表示，在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由亲属捐赠的只有 0.5%， 而死囚犯器官还受组织配型、冷缺血时间、处决时间和地域等的限制，利用率也不过 30%， 因此用死刑犯无法解释1999年以后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暴增的供体来源，何况暴增的时间正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时间相同。
从移植的例数来说呢， 99年以前20多年的肝脏移植的累计总数才有100多例。99年以后呢，呈指数增长，近2006年年移植量就达5680例。2006年6月24到2007年6月24这一年期间，在全世界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期间，中国大陆还继续实行了4231例的肝移植。
汪志远指出，外国移植一个肝脏需要等待多年，可是中国大陆最快就是一个月，慢的也不超过两个月。肾脏移植最快的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而且中国大陆县级医院包括县级的中医院都开展了器官移植。汪志远表示，这样大面积的、大量普遍的进行肾脏移植，而且移植的效果还很好，那就必然有一个活的、庞大的器官供体备用。而自从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有大量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抓走，之后就失去了踪迹。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经由加拿大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戴维·乔高独立调查而被公诸于世，震惊了全世界。其中两人第三次的调查报告已被翻译成血腥的活摘器官出版。麦塔斯在书中表示，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新唐人记者周玉林、尚燕、孙宁采访报道。
鉴于中国大陆维权律师高志胜长期被中共当局非法秘密关押，纽约中国民主人士3月11日下午在法拉盛发起了全球营救高志胜联合行动，希望汇集世界各地的正义力量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让高志胜获得自由。
几十位关心中国民主的人士在纽约法拉盛新成立的民主大学会议室发起这场全球营救高志胜联合行动。他们认为中共的内讧越来越公开化，这个时候更需要站出来为中国国内受迫害的维权人士呼吁。
就是现在这个中共啊，处在一个垂死挣扎的一个历史关头。像薄熙来啊，最近常被内讧啊，在两会是吧，过去开会从来没有这样开过。这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注意国内那些维权人士的处境，可能中共会狗急跳墙，就是必须是吧，就是让高志胜这个情况在中共做一个交代。我们会发起一波一波的，然后直到高志胜的情况，至少我们要知道这高志胜的现在是什么状况。
多位西方人士也参加了这次全球营救高志胜联合行动，他们非常关注高志胜受到的非法秘密关押和酷刑虐待等情况。
他的情况美国政府知道，人权那个大陆来说，事实上是情况是越来越坏。我们支持所有的中国民主的人在美国、在世界、在大陆都支持他们。
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因为替法轮功学员等受迫害群体提供法律帮助，而被中共当局以黑社会手段骚扰、秘密绑架和酷刑迫害。2009年，高志胜在陕西的家中被中共当局绑架之后，至今下落不明。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15号突然被中共当局宣布免职。此前一天，中共总理温家宝在两会最后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对重庆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中共处理重庆副市长王立军投奔美领馆事件至此走出了第一步。分析人士认为，薄熙来的倒台猛力打击了他背后的江派势力，胡温获得了一个擒拿江泽民的良机，但如何运用就要拭目以待了。
14号，温家宝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严词批评重庆的话语，据说让在场的记者听得目瞪口呆。
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就在外界还在猜测不已的时候，新华社15号发布了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同一天被免职的还有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接替薄熙来的是中共副总理张德江。而青海省副省长、公安厅长何挺则调任重庆市副市长，接替王立军。王立军2月6号进入驻成都美国领事馆，要求政治庇护事件，触动了中共高层内斗的机关，中共各派为各自利益展开激烈斗争的内幕被撕裂。 而首当其冲的是胡温与江泽民之间的争斗最为关键。中国历史学者李元华表示，从目前的结果来看，胡温与江派的角斗，胡温略占上风。
因为毕竟薄熙来他是江派的一个扶持起来，或者跟江派一直高高搭档的一个人物。胡温实际上就是一直在跟江派交易，江派在这次当中可能是包括周永康跳出来都是想力保薄熙来，但是最后没有保住。我想江派可能为了自保的时候，可能最后也是把这个江派的人物张德江给他替换，各方可能互相角力，互相妥协，临时一个结果。
李元华指出，中共内部斗争中，不管你如何替他卖命，一旦他想自保，就会把你踢掉。薄熙来就是这样的下场。而时事评论员蓝树分析，在十八大前夕，薄熙来被免职，给胡温带来的契机是巨大的，将会使十八大格局大洗牌。
他会不会在抓到了这个薄熙来真正的贪赃枉法的资料以后，再往上继续追查下去，追查到周永康，以至于追查到江泽民，他有没有这个决心啊？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今年年初，江泽民曾经提拔的三个主要军头，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及总政治部主任李济耐，都相继表态力挺胡锦涛权威，为胡主导十八大保驾护航。
江泽民手边呢已经没有多少可用之人了啊，毫无疑问呢，江泽民呢，江系啊，他由于过去的十几年以腐败换发展，特别是对法轮功的镇压啊，导致了这个整个中共的体系的啊大面积的和迅速的腐败啊，因为他把整个中共的体系摆在了真善忍的对立面上。
外界分析，江泽民背负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在全球范围遭到起诉。这些军头早就开始与江泽民做切割，给自己留后路。而薄熙来早在担任商务部长期间，就被十几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起诉，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西班牙、俄国、日本等。其中澳洲法院2007年宣判薄熙来酷刑罪成立。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文披露，中共十七大前夕，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图谋晋升副总理，但温家宝极力反对，指出薄因迫害法轮功已在多国被起诉。
这个血债啊，胡温有没有这个勇气去追查江泽民以及他手下的这些高官啊，整个江西的高官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个是一个试金石。如果他敢去追查的话，那么这个就超过了这个江湖斗的这个中共内部的权斗的范围。
不过蓝树和李元华都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他上上下下各级的官员，大面积的官员手上都带有血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法系所能涵盖得了的。如果说是彻底追查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共在镇压法轮功的这个过程之中所犯下的罪恶的话，他最后导致的就是中共的解体。
温家宝14号在记者招待会上谈王立军事件时宣称，调查王立军案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蓝树认为，温家宝这番话真的要做的话，他就必须做中国的叶利钦。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语言技术研究院的数位学者做出一项研究，并发表在《新科学家》期刊上。研究深入观察了中国如何控制微博网站上的讨论，分析了6000万条微博信息，从中确定哪些话题是被禁的。研究发现，法轮功、人权以及艾薇薇等都是被禁的话题。国内学者表示，中国大陆的网友已经习惯采用各种方式同审查者玩攻防战，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交网络打破官方媒体的垄断，传播真实的心声。
美国学者的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审查系统行动迅速，任何带有政治敏感性的词汇都会受到审查。大陆学者表示，微博管制多集中在政治话题或者当局认为冲击政治稳定的公共事件和突发事件。
那还有涉及到政治方面，整体而言是比较敏感一点的，民生方面就宽松一点的。微博它的敏感词被禁啊，有一些是比如讲是会一直被禁的，比如说类似于像这个法轮功啊，或者很多这种六四啊，这样一些目前就是明显是禁区的。另外呢，其实每天呢，它的敏感词的增加，比如讲王立军事件出来以后，
那么网友议论的一多，可能王立军就变成了敏感词。就是每一个热点事件，如果影响到他们觉得大陆政治的稳定的话，那么这个都会成为敏感词。比如讲乌坎事件，
受到官方审核的传统媒体曾经是中国民众获取消息的唯一渠道，但是自从有了微博这种社交网络，民众真实的心声获得了一个极好的释放和传播渠道。尽管发帖常常会被敏感被删除，网友们却各显神通，同审查者们斗智斗勇。
因为我们常年在这种敏感词被禁的环境中，你如果必须要发言的话，那么你也就只有适应这种方式。相信经常玩微博人可能都是这样，就尽量用旁敲侧击，或者是还没有成为，比如讲王立军事件，他还没有成为敏感词的时候，就非常激烈的谈一谈。
这个好像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先是他的，我们想办法说我们的吧。后来有的人我看就是说，采取某个字儿中间加个点儿，加个心。
叶匡正表示，微博这种新兴的网络社交工具对于开启民智非常有好处。
相对这些体制内的媒体，这种正规传统媒体来说，应该讲微博释放了一个非常大的言论空间。比如讲，你不能让我表达一些非常明晰的观点，我可以通过传播事实呢，从我身边的家人包括朋友使用微博的感受，就是很多过去思想比较保守的这些人，很多人都改变了目前对政府啊或者对这种社会的这种态度。
微博同时史无前例地给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提供了亲密接触的机会。叶匡正指出，过去学者、知识分子和官员跟民众的生活完全是隔离的，而微博为各个群体搭建了一个共同的平台，既让精英人士卷入到民众的言论空间，同时也让民众参与到很多重大政治话题，包括政治事件的讨论中。
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星期三在全国人大会议表决，由于其中的拘留条款可能导致秘密拘押和秘密失踪合法化，律师及学者们呼吁阻止通过，并在网上投票，92%以上投票者选择暂缓表决。律师及学者们表示，这种表决行为不但标志着中共末日来临，同时也显示中共公开向人类普世价值宣战，妄图亵渎法律的尊严。
3月11号下午，投资人薛蛮子在新浪微博发起两会的刑诉法修正案第73条，现在该表决吗的投票活动。短短数小时，投票人数过万，92%以上选择暂缓表决。不过这个网络投票已被删除。星期日晚间，上海律师孙建忠也在网上发起投票，不希望刑诉法通过的达92.8%。这项争议巨大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73条主要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可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并且可以不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认为，这个修正案不仅是对中国人们的挑战，也是对人类普世价值和法律平等公正的挑战。中共企图把共产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正常化，
让被失踪这个现象合法化，只能说明中共现在的恐惧和他面临的危机已经到了新的这个阶段了。他面临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同时也证明了呢，共产党是一个黑社会的这种组织的性质，这种法律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公正的这种价值和意义。
大陆民权律师唐吉田表示，中共这种秘密失踪的手段，从刘少奇到最近的王立军事件，从来没有间断过，现在只不过是想把这种黑社会行为合法化、公开化。
以往类似的情况就存在，但现在通过明文的方式把它确认，让它成为一个所谓的公开的这样一个法条，只不过是新的一个动向而已。当然说这样规定下来的话呢，会给民众的权利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给这些过去就习惯于侵权的人呢一些貌似合法的依据。
中共这种秘密失踪的迫害手段，最近几年在迫害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中也广泛采用。而中国十大优秀律师高志胜5年前被中共绑架，至今下落不明。法轮功学员刘女士在《我被绑架的经历》一文中写道：我和小妹去交电话费，刚走到路旁， 四个彪形大汉把我和小妹抓住，塞进两辆疾驶过来的没有牌照的车里，把我按在车座下，用棉袄捂住。这时我才明白我被绑架了，我的家人四处找我，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陆刑事辩护律师陈有希则在微博以案例说明，重庆市人大代表张明宇已失踪三天，家属报案无人受理，正是刑诉法修正案73条不通知条款的现实版。刘晓元律师说，修正案中有碍侦查的条框不明确，很容易被滥用，应该删除。
反正对这个73条条款应该要删掉，不论对任何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对他刑事拘留了，都应该及时通知家属，因为家属有知情权。我家里一个人被你执法机关带走了，带到哪个地方了，他涉嫌什么罪名啊，应该及时告知。
原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蒋爱宗告诉新唐人，在中国法律本来就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表决法律的人大代表也不是选出来的，本来就不代表人们的利益，并且在执行过程中有权大于法，法律没有实质意义。没有73条前，从赵子阳到普通百姓就已经实践了这条款。
3月11号，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头版登出了有关中共派出间谍多次侵入英国军工巨头 BAE 系统，盗取西方最先进战斗机 F-35GSF 的大量研发机密消息。屡屡爆出的间谍丑闻让间谍这一名词已经成为中共标签。有评论指出，情报部门主要是为了国家安全服务，而中共的情报部门却是优先为了党的统治服务。中共之所以大量窃取西方情报来发展高尖端科技，是因为暴力统治的危机感让他想顽抗到底。
报道说，一名 BAE 高管去年透露了这则信息，这项网络攻击持续了18个月。英国 BAE 系统公司在2010年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评为全球最大的军火企业，投资总额2000亿英镑。由西方多国参与研发的 JSF 是西方目前最尖端的战斗机。前中共情报官李丰志说，科技和军事情报是中共最感兴趣的，科技发达的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中共的重要目标。李凤志为我们剖析了中共的三大情报功能单位。
第一块呢，就是国家安全部和他所属的分支机构这个系统，但是当然是主要的，所有方面都涉及，也涉及到军事方面。部队呢，也有情报部门，一个是属于人力的或者其他的综合手段的。再一块呢，就是技术，什么监听了，以前是监听，现在可能是卫星，加上网络。第三块呢，就是其他的一些部门，这里面也包括公安系统。部队呢，它是偏重于军事方面的，它这个网络应该做的最多。
李凤志指出，目前大部分国家都有情报和反情报部门，但他们主要是为了国家安全服务，而中共的情报部门是优先为了党的统治服务。
同时呢，假设国家安全或者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也有这方面情报的需求的话，它两者冲突的时候或者两者放在一起的时候，它永远是把共产党服务放在第一位的，这是中国比较有特色的。
虽然中共驻伦敦使馆声称这项指称毫无根据，但总部设在纽约的民主大学校长唐伯乔表示，中共间谍已经不是新闻。去年一月有媒体报道，中共歼20隐形战机的部分高科技可能来自一架美军 F-117 夜鹰战机，战机部分残骸被中共取得用来窥探隐形技术。
你看现在什么神五、神六啊，什么神七啊，是吧？还有这个月球，围绕月球的这个什么飞行器啊，基本上都是偷袭这个西方国家的，尤其是美国的。所以他们派出了大量的军事间谍，就高科技间谍，被美国政府抓到的，是吧？那是冰山一角。
此外 ，BBC 报道，美国国会3月8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些和外国合作的中国大型通信公司和中共军方关系密切，将尖端科研技术转给军方，为中共入侵美国军方、政府和私营企业的网络创造条件，而这对美国军方在冲突中执行任务将构成真正危险。唐伯乔认为，中共之所以大量窃取西方情报来发展高尖端科技，根本原因是长期的危机感让他非常恐惧。
下，因为他们有六四的血债，是吧？文革的一系列的，是吧？犯下的罪行，江泽民，法轮功的，是吧？现在对西藏的，犯下的罪行等等等等，任何一件事情放到法庭上，他都是可以构成死罪，犯罪团伙，是吧？他要互有顽抗到底，他就必须重视他这个国家政权的实力，包括军事实力。
目前，中共还没有对这份报告作出回应。